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说到现代人的身体呢，状况问题确实真的是非常的多啊。那其实都是因为呢，我们可能整体的这个大环境或者是压力方面的这个影响呢，而导致现在的文明病呢，真的是一直不断的产生的。但是文明病的产生呢，其实也一直不断在提醒我们说，哦，我们真的是不要把自己呢，就是逼得可能太紧或者是太累的。那当然也当我们的身体啦，就是没有足够休息的时候呢，其实也非常的容易会引发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课题，也就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蔡佳音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的，欢迎你。
贾克伯你好，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那这时候呢，想要请就是蔡佳音中医师呢来跟大家呢大致上的分享一下关于到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
我们要谈到什么叫自律神经失调的话，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自律神经，一听它就很自律。那其实自律神经它就是一组，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意念控制，比如说我不能够叫它说 OK 你起来工作或者你休息，我们不能够控制它的。然后呢，它是负责自律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所有，包括我们的心跳啦，我们的消化啦，我们的血液循环啦，呼吸等等啊，都是靠我们的自律神经在做调节的。那自律神经它有分两组，一组的话呢我们叫交感，一组叫副交感神经。所以一组呢它就是让我们很兴奋，一组它就让我们很平静，就他们两个互相的自律的调节，让我们的比如说所有的心跳、呼吸、血液循环，它都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很好的控制，来发挥我们身体所有的功能跟机能。那如果我们说自律神经失调的话，就比如说了，当我们的交感神经很兴奋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会跳得比较快嘛，那我们的脉搏就会增加啦，血压就会上升啦，就有一种很紧张或者像就是小鹿乱撞那种谈恋爱的感觉，这是交感神经很兴奋的时候。但我们也不可能让这个交感神经很兴奋一整天，所以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它就要出现，让我们冷静下来啊，不然的话一直跳我们的心脏也受不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它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当我们今天特别疲劳的时候，那我们的自律神经它就要出来，比如说它要振奋我们的一些功能，不然的话在你很需要很多力量的时候你做不到嘛，所以自律神经它就是用来调节的。那我们觉得这些非常合理的情况呢，一旦失调的时候，我们就称这种情况统称都叫自律神经失调。就是比如说你明明就很平静，可是突然间心跳非常的快，或者你觉得不能够控制，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吃完饭我们的肠胃它就应该要蠕动，食物进到胃它应该要蠕动，但是它没有办法蠕动，这一些情况呢我们都称之为自律神经失调。
嗯，了解。我相信呢听到这边的分享呢，大家应该对这个自律神经失调有一定的这个认知了。其实一般一个人就是他的这个自律神经出现失调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都会有哪些症状是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就是可能除了刚刚你有提到的，就是可能有心跳加速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自律神经失调它的症状呢其实真的是包罗万象，主要是看它出现在你的身体的哪一个系统或者是哪一个器官。因为我们身体的全身的器官它都有自律神经在控制的，只要不是说我们的手脚这种肌肉可以自由意识的举手啦抬脚， OK， 除了这一些我们可以控制的肌肉以外，我们的内脏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在管理的。所以呢就看它支配这个器官的，比如说支配我们的心脏的，那我们就有心脏的跳的异常。所以你说它的症状的话，就看哪一个被系统被影响了。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她们的自律神经失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更年期的综合症，比如说她的潮热，她明明也没做什么，突然间就一阵热上来。因为对我们来说热应该就是我们运动过后它才会出现的，流汗啦很热啦，但是自律神经一旦失调，就是你在空调的房间，像现在我们的录音室啊，非常的冷，但是他也有可能会突然间觉得很热，然后他会突然间的心慌失眠，这是我们在更年期的女性很常见的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我们就叫更年期的症状。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肠胃的症状， OK， 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食欲不振啦，找不到原因的腹痛啦，便秘或者腹泻，甚至有一些胃溃疡，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你说他的症状主要是看它出现在哪个系统，它就会有那个系统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我们都有可能会把它归在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找不到一个器质性的原因的话。
就比方说，就是如果身体开始出现故障的话呢，然后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理由，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大部分呢可能都是由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呢所引起的。那当然也要问问看一下，蔡佳莹中医师，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就是现代啦，就是我们的社会当中，大部分导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个并发率上升，它其实主要的因素有哪一些呢？是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可能他们的生活节奏已经越来越快了，然后加上可能环境又是处于那种很高压、很焦虑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还是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根据统计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律的神经失调它还是跟长期的压力啦，或者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酗酒啦、熬夜啦这些，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因素，刚刚说的可能很焦虑，或者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内分泌的问题，它很常见的就是比如说糖尿病跟一些甲状腺功能的亢进，这些的情况都会导致我们的自律神经失调。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观察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在比如说很年轻的情况下，身体没有很多基础疾病的情况下，他们出现自律神经失调可能还是跟他们的长期的心理或者是生活的压力还是非常相关的。
那其实在这个患者的一个个体层面的话，你觉得说哪一些这个心理或者是生理特质的人，其实他们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呢？就比方说可能你可以从就是一些性格方面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有一些人格他们是特别容易有一些自律神经失调，而且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特别容易出现在他们的肠胃的，就是一些焦虑型的人格。比如说我们要旅行，有一些人他们很焦虑，他们可能当天晚上他们就已经睡不好，
跑厕所，
他们可能会对会一直上厕所，他们可能会吃不下，就是同样的事件在焦虑型人格上，他们可能他们的神经会更容易失调。还有一些就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只要这个东西不能够达到他完美的要求，对，不如他的预期的话，他可能会非常的紧张啦、暴躁、易怒，而且是他不能够控制的啊。所以完美主义者跟一些很焦虑症的就是很焦虑型的人格啊，我觉得是很常出现的。当然如果是原本就已经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的患者的话，他们可以算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最常出现很明显而且可能是我们讲有躯体症状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行动上的异常的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可能比如说手抖啦，或者他可能会不自觉的一直会就是可能会脸部的抽搐等等啊，这些可能也是一些自律神经失调因为他们的情绪的关系。那如果从生理层面来看的话，当然我刚刚有说到糖尿病或者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他们其实都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群，而且是高发人群。就比如说糖尿病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血糖太高时间很长了，引起他的一些周围神经病变，导致他的这个神经会失常，就是他不能够自律了。 OK， 那甲状腺分泌过多的话，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有心跳加速啦，或者是消瘦啦，体温比较高这种情况，而且这种体温高是他们自己无法用意志去控制的，他就是压不下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也是一些很常见的一些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些高发人群的。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说很多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治疗或者是吃药来就是控制嘛。可是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呢，就是大部分有时候它的一些症状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治疗去痊愈的吗？
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好几种嘛。那如果说比如说有明确诱因的，比如说他真的是有一些原始的疾病，比如说一些糖尿病啦、甲状腺功能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建议他们从他的原发病去着手。就是只要你控制好他的血糖或者是控制好他的甲状腺功能的话，其实他的这些神经被干扰就会减少，那有可能他的状况就不会到这么的严重或者这么的多。 OK， 这是其中一个。那另外我们说如果他是因为精神紧张或者是心理压力过大的话，或者是一些可能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酗酒等等致的那个自律神经失调的话，我们首先会建议他们先从缓解压力，然后调整他们的生活作息等等的方式着手，去除了这个诱因。然后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是太压力的话，他可能可以吃一些就是缓解压力或者是放松他肌肉的一些药物。 或者是辅助品，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帮他们进行一些，比如说他们可能很压力很大导致的失眠，可能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就会做一些针灸啦、推拿啦，去让他们的身心可以得到放松，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我们叫养心安神，如果他是失眠，那就给他这种养心安神之类的，就是对症治疗。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一些状况会真的是减轻非常非常多，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的质量的了。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在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综合的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心理状态，它会比单单用药物或者是一些医疗手段去治疗，它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从生活的方面会比医学方面他需要管的东西太多了。
是，
对，所以他必须除了医生的照顾、药物的帮助以外，自救是最重要的。
那说到自救的部分呢，我们肯定这个时候呢也要顺便来讨教一些关于到这个保养的秘籍哦。能不能够来跟一些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可能他们真的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但是也希望说这个情况可以得到改善的话，自律神经的保养的秘诀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自律神经的保养，我们其实就是不要伤害它。
对，
因为自律神经它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只要没有什么其他疾病的影响，其实它本来就很自律的，明白吗？就是它本来交感让我们兴奋，副交感让我们放松，它本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临床最常看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生活太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期望太高，我们的压力太大，导致了它的失调。所以你说要怎么保养，其实就是不要让它受到伤害，这个才是。因为比如说啦，我们今天的自律神经失调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可以我们的压力，我们生活的节奏已经超出我们的身体可以负荷，所以我们的自律神经它才出现了一个失调紊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生活着手，好好的养生，好好的休息，适当的运动，努力的学习放松。如果真的觉得精神压力很大，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学习的，就是求助，想办法做做瑜伽，找一找别人谈谈心，放松心情。我觉得只要不伤害，就是对我们自律神经最大的保护。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抒发一个情感或者抒发压力的一个管道，否则的话呢，其实自己一个人去承受，一旦呢时间可能来到了他可能就是那种定时炸弹要爆炸的时候呢，肯定我们很多的问题呢就会接踵而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呢，大家可以从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方法呢开始慢慢的着手。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时下的年轻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熬夜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蔡佳音中医师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